我们这次研究的题目是为儿女建造基督化的品格。我们先读马太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家长对儿女的责任就是建造基督化的品格，要在儿女身上恢复创造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一门最高的科学，任何其他学问同它简直是无可比拟。但一切正确的教育都能促进正知品德的建造。品格的建造是一辈子的事，而且它有永恒的果效。如果我们都能充分体会这一点，认识到我们一言一行正在决定自己和儿女的永久命运，我们就一定会更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了。我们就会更严重地考虑我们短短一生的光阴呢，该怎么使用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品格建造在什么基础上？我们既是追求永久的生命，就务要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要以他为自己的根基，也要以他为我们儿女的根基。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父母自己得救了，儿女灭亡了，那岂不是最大的损失吗？故此我们务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段经文所说的金银宝石啊，代表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认真对待，花时间下功夫操心思常祷告，这样子培育出来的孩子一定经得起火的考验，父母一定能得到最大的赏赐，就是看见自己为主教育的孩子在天国同父母一起颂赞上帝，承受永久的福乐。如果我们疏忽自己的灵性和孩子的教育，任凭他们到街上去跟野孩子变成小流氓，那么我们就是用草木禾秸给他们造房子，一定经不起烈火的考验。在打下根基之后，我们该按照什么蓝图进行建造呢？古时候当摩西奉命要建造一所圣墓时，上帝吩咐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上帝已经在他的十诫律法中 给了我们建造品格的样式。这个律法向我们显示上帝圣洁的品德，同时也具体地表现在基督的一生之中。父母们，务要记住，你们在孩子身上造的品格是要经过最严格考验的，如果经受住了，就能存到永久，在永恒的岁月中成为你们忠实于主的见证。所以一定要非常重视上帝所交给你们的光荣和艰巨的任务，要踏踏实实地、恒心持久地、又温柔虚心和有爱心地，每日在上帝的施恩座前求他赐你智慧，把他给你的孩子管教好，在他们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世界上没有比这项工作更重要的了。上帝指定每一个家庭作为儿童最重要的学校，儿童的教育是在家庭中开始的，这是他们第一所学校。在这里，他们同他们的老师，就是父母，一起学习那将指导他们一生形成的重要课题，就是敬畏上帝、顺从父母和自约的功课。家庭教育具有决定善恶结局的功用，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若发挥得当，却能产生深远的作用。孩子若在家里得不到正当的教育，撒旦就会利用他的种种媒介对他们进行腐蚀败坏。这样看来，家庭的学校是何等的重要啊！父母有责任对儿女进行德、智、体三方面的教导，使他们获得均衡发育的品格和身体。这项工作既需要认真的研究和祈祷，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必须为孩子们打下牢固的基础，支起坚实的骨架，然后进行耐心的建造、琢磨的工作，使之日臻完美。儿童们受训，若不是为上帝工作，就是为属世的事业效劳。所罗门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父母若要使儿女走上当行的道，自己必须先走上这个当行的道。他们若不先献身给上帝，向那最大的教士耶稣学习，他们就不能很好地教养儿女。身体的锻炼、体格方面的发育，比属灵的训练远为容易。尽管如此，父母仍应对儿女身体的健康成长时刻的关心。心灵的教育能洁净提炼思想，使人的言行发出馨香之气。这种教育更需要我们下功夫，必须耐心地从心灵的园地中清除邪恶的杂草。属灵的训练绝不可以疏忽，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111:10。有人以为教育和宗教是平排并行的，其实真正的教育本来就是宗教。圣经应该作为儿童的第一本教科书，父母必须从这本书中讲授智慧的功课。上帝的话务要作为生活的准则。从圣经中，儿童能认识到上帝是他们的父，从圣经的教训中，他们也可以认识他的品德，并受这个完美品德的感化。有一些父母不爱对儿女进行宗教教育，只想把这方面的工作推给教会。其实儿女经常在身边，而不常去教会，所以父母的这个职责 是不能推给别人的。父母要在儿女一开始懂事的时候起，教导他们进入上帝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什么条件。那一个圣城的门不是向一切愿意进入的人开放的，而只是向那些学习明白上帝的旨意并在生活上接受他管理的人敞开的。父母给儿女的教育应当简明易懂，要将你们自己从圣经中所学得的教训向儿女讲明，教导他们如何按照最高的标准做人。要使永恒的世界活现在他们眼前，同时告诉他们今生世界是短暂的，即将来临的天国是永恒的。上帝要我们今生积极准备向那永久无罪的荣耀天国过渡。只有天国是最现实的，必须付出一生的努力争取全家都做天国的公民。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应该在每日早晨和晚上献上祈祷和赞美，荣耀上帝。要教导儿童重视祷告的时辰，父母这样做就能在儿童周围筑起一道篱笆。在家庭的小教会中，儿童要学会祈祷和信靠上帝，要教导他们背诵上帝的诗诫。论到父母的责任，上帝曾吩咐以色列人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生命记六章七节。要以谨慎和温柔的态度理会到自己和孩子们面临的试探和危险，凭着信心把他们领到上帝面前，求他保守他们。要教导孩子献上简单的祈祷，告诉他们上帝喜爱他们向他求告。我们应当教导儿童使他们明白他们的才能是给他们用来荣耀上帝的，为此他们必须学好顺从这一门功课。因为只有度顺从的生活，他们才能献上上帝所要的侍奉。在儿童的理智成熟之前，必须接受顺从的教导。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养成这样的习惯，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他们日后在自己的意志和长者的权威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很容易使青年人蔑视并轻看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甚至抗拒上天和人间的一切权威。母亲是家庭里的王后，孩子们就是她的百姓，她务要贤明地管理家庭，忠于做母亲的职责。她在家里的影响应该是至高的，他的话就是律法。如果他是受上帝管理的基督徒，就会博得子女的尊重。要把你对孩子的要求清楚地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的话是必须顺从的，这样你就是在训练他们尊重上帝的诫命，而他是清楚地指出你当和你不可做的事。很少有父母及早地给儿女上好顺从的功课，往往孩子已经两三岁了还是纵容他们不加管教，心里想他们太年幼不能学习顺服。但正是在这个阶段里，孩子的私心越来越重，并逐日在加重父母日后管教的担子。儿童很小就能明白简单的话，借助仁爱而聪明的管理，他们就能学会顺从。 绝不可让他们对父母表示不尊敬，也不可让他们任意而行。儿童将来良好的品质必须经过仁慈、爱心而又是严格坚定的管教。让孩子任意而行是无知的宠爱，无疑是让他们败坏品格并惯于行恶。聪明的父母绝不会对儿女说，你想什么你就去追求，你要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你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却应该对他们说，要听从上帝的训诲，要制定并实行贤明的规章制度，使家庭生活的荣美不至于遭到破坏。让孩子任性行事的恶果是不胜描述的。一些由于童年的疏忽而迷路的人，后来借着实际生活的教训，也许能归回正路，但许多人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只受到不均衡的片面教育，而永远失丧了。受到纵容的孩子不得不终生背负个沉重的担子，在试炼、挫折和试探之中，他们只得遵循自己未经操练教养的错误意志。从未学会顺从的孩子，他们的品格势必是软弱的，他们想要领导别人却还没有学会顺从，他们没有道德的毅力来控制自己任性的脾气，纠正错误的习惯，制服放荡无羁的意志。童年时期教育的缺陷将在成人后继承下来，败坏了的理智几乎不能辨别是非真假。真爱基督的父母必不纵容儿女，却为他们的最高利益而工作，借此表明他们对儿女的爱心。他们必用他们圣化了的能力和才干来做他们儿女得救的工作，他们不看儿女为玩物，而看他们为基督宝血买来的产业，并教导他们做上帝的儿女。他们绝不让儿女放纵邪恶的脾气和自私的欲望，却教导他们自制的功课。受着正当教育的孩子比任性行事的孩子远为快活。儿童最真实的美德就是谦卑和顺从，就是双耳紧听训诲的话，双足和双手甘心乐意地在尽义务的路上行走和工作。许多父母犯纵容儿女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用铁掌管辖儿女。他们似乎忘记自己也做过孩子，他们严厉冷酷无情，孩子的嬉戏撒野和活泼好动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原谅的，所小的过错他们看为大罪，这不是基督化的教育。凡这样受训的孩子必是惧怕父母，并不爱他们，也不敢向他们述说自己幼小的心事，于是他们思想感情中一些最值得培育的特性，就像一株幼嫩的树苗在寒冬的冷风中冻死了。我们不可盲目的溺爱，也不可显示不必要的严厉，不可强迫孩子到主面前来，要引导他们而不要驱赶他们。基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他没有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是被强迫赶进顺从道路里。父母不可以对孩子们做生硬不合理的苛求而使之感到痛苦，粗暴的态度只会把人赶到撒旦的网罗里去。许多有孩子的家庭表面来管理严格，训练有素， 但束缚儿童的制度一旦取消，他们就显出思想行动和自治方面的无能。这些儿童长期受严格的管理，没有在应该自己动脑筋的事上进行独立思考和行动，敢于按照自己所做的判断来行动，也敢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当他们离开父母独立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因听从别人的判断而接受错误的指导。他们没有稳固的品格，他们没有在实际中深入广泛地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以致心智得不到适当的发育和加强。他们已长久受他们所完全信赖的父母的绝对控制，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意志和判断力。但反过来说，青年人也不可以离开父母和教师的判断，一意孤行。儿童应当受到教导，尊重有经验之人的判断，要教训他们与教师和父母同心合作，接受父母和教师的劝导。这样当他们没有人指导时，他们的品格就不会像随风飘摇的芦苇一样。那些自夸能完全控制儿女心灵意志的父母，若能预见这些屈服于武力和威胁之下的儿童将来的生活，就必不再夸口了。这些儿童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好担负人生严肃的职责。当这些青年不再处于父母教师的管理之下，而不得不独立思想行动时，就肯定会迷失方向，屈从试探的势力。他们的人生不能获得成功，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有同样的亏欠。要有智慧和爱心，而不是用铁掌管理家庭。儿童必能甘心地接受爱心的管教，要尽可能称赞他们的好行为，让他们生活愉快，要为他们安排无害的娱乐，使家庭成为一个伯特利，就是小小的圣地。要借着显示仁爱之心，保持他们心田的松软，为撒播真理的种子准备条件。上帝不仅给大地云彩和雨露，而也给美妙的和煦的阳光，使种子发芽，花朵吐艳。要记住，儿童不仅需要责备和纠正，还需要鼓励和表扬，以及慈言惠语的和煦阳光。家庭对儿童应该成为世上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而母亲应该成为家中最大的吸引力。儿童有敏感之爱的天性，他们容易快乐，也容易伤心。借助温和的教养、仁爱的言语和举动，母亲可以把孩子们同自己的心连接在一起。父母要让喜乐、礼貌和仁爱的气氛围绕他们的孩子。家里若有爱居住，在面容、言语和行动上处处表露出来，这个家庭就是天使乐意停留的地方。父母们务要让慈爱、喜乐和幸福的阳光照入心内，让它甜美的影响洋溢于家庭之中。要有忍耐的精神，并在孩子心中鼓励这种精神。要培养一切能增进家庭幸福的美德。母亲不要因孩子们吵闹或常向你要这个或要那个东西就感到烦恼，把他们赶走，却要安排些娱乐或者轻微的劳动，让他们运用自己的脑和手。母亲既与他们表同情，就能获得他们的信任，能更有效地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气。 制止私心和坏脾气的发作，在适当的时刻说一句忠告、勉励、责备的话。有一些儿童比一般儿童更需要耐心的教育和温慈的帮助，他们承受了低等的性能，所以需要更多的同情和爱心。通过不倦的努力，这种老大难也能培养好去参加友谊的工作。他们可能有未经发掘的才干，如能得到培养，还可能比一般儿童更有出息。你的孩子如果性情孤僻，绝不可因此使他们灰心，以致失去做人的信心。不可对他发出严厉的命令、生硬惹怒的话和粗暴严厉阴沉的表情，要耐心同情地帮助他们自觉地克服品格上的弱点。硬把儿童顽强的脾气压服的做法，就是所谓摧垮意志的堡垒，是同基督的精神呢是相违背的。孩子的意志应该受到尊重和引导。一个人的毅力，也就是他的志气，有多少就要保住多少，不可以摧毁压制。因为这一点毅力啊，他将来在生活中都是用得上的，但总要给予正当的指导。母亲也许会问，难道我永远不能责备我的孩子吗？不可以责打他吗？当其他方法都失效的时候，责打有时候是必要的，但若能不用刑杖，就尽可能不要用。必要时也当凭着爱心施行责打，使孩子悔悟。所谓凭爱心，就是在非责打不可的时候，先让孩子懂得父母打他们不是为了逞威风、行使盲目的权威，而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必须教导他们，每一个错误都会给他们造成不幸，使上帝不悦。所以责打之前要进行一番说服，叫孩子一起跪下祈祷，求上帝赦免，使孩子体会到你不是因恨他，而是因